好，我们刚刚讲到惭愧哈，那这个惭愧如果把它说成是两个心所，在论点里面其实讲的也很细哈，好，一般我们对惭愧就是惭是对自己对不对？愧是对他对不对？基本上也大致上也对哈，不过讲的更细哈。那这边惭是好，惭跟愧都是这样，对于所做的罪怎样羞耻，羞耻。但是差别在于说，治、罚他。好，你对于所做的罪羞耻，为什么会产生羞耻心呢？哎，当然做错了嘛，哈，做错了是依于这个正上，就是依于自己，还有依于真理，好，哎，我怎么可以自甘堕落呢？好，我犯了错，然后羞耻，哎，怎么可以自甘堕落呢？依于自己的，啊，产生羞耻，还有我怎么可以不符合真理呢？哦，这个自根法，对不对？那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他人世间呢，世间。我对于我所做的罪产生羞耻心，是依于别人，哦，就是世间的公义了。我怎么可以怎样？怎么可以不尊重世间的公义呢？就是法律了，哈，世间的法律等等，哈，哦。好，所以依于智，依于法，还有依于他。如果这大概讲的最清楚的，就是导师的书里面，就是尊重自己，尊重真理，尊重世间公义。不是那个做公益的公益了，世间的大众的意见了，公众的意见，啊，世间公义，尊重自己，尊重真理，尊重世间公义。好，所以你如果真的可以尊重自己，啊，因为 有些人会不太尊重自己。我举个例子，啊，来听这个大智度论，啊，我不行了，我没有办法了，这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哦，你应该反而应该这样想，诶，那么多人可以，我也可以，哦，这个就尊重自己了，对不对？哦，好，所以对于自己对于真理，对于世间的尊重，诶，这样就怎样可以离恶向善了，哦。好，接着我们来看262页，极静为大利。好，那这个利益，阿罗汉是逮得己利嘛，哦，自身的利益。那263页呢，好，那这个真正的利益了，哦，是离烦恼得智慧正真理，哦，好，那离烦恼是指这个去染的部分嘛，哦，啊，得智慧正真是指这个，哦，功德的部分嘛，哦。好，那这个极静是指烦恼跟烦恼相应的这个事物不起，哦，好，有了这个，在大乘法一切都可以相应成为佛道，哦，不会忘失，这个才是真正的利益，哦，如果相较于世俗的利益，哦，这个的利益才是真正大，哦。好，接下来括号三，陀罗尼宝藏，哦，陀罗尼宝藏这个宝藏啊，哈，宝藏。以前的人会觉得哪里宝藏最多？以前像印度，他们要去取宝藏都去哪里？对，大海啊，哈，所以这个大海，那大海就是潜伏的嘛，哈，潜伏的就是看不到了，不明显的，所以这个宝藏，哦，在地底下啦，或者在海底下，然后这个称为浮藏，那这边说陀罗尼宝藏，陀罗尼就是总持，达拉尼 陀罗尼就是达拉尼嘛，哈，总持。好，那这边说到四种了，哈，四种。那第一个哦，第一个是法陀罗尼。好，那这边第一个听了不会忘记，能够记起来。好，所以陀罗尼这种总持就是一种力量哦，哈，持啊，能够摄持，能够保持。好，所以对于听闻佛法能够保持，就是能够记忆嘛，哈。那如果只是世间的事理，哦，这是小的，哦，接下来义，通达义理而且贯通。好，我们看，哦，请看这个陀罗尼了，哦，看一下注脚138括号2，哦，括号2，括号2倒数两行，哦，它是从德拉这个字根而来的，哦，持而不失。哦，那本它的这个范文就是括号二哈，这个注脚第一行后面，陀罗尼就是达拉尼哈。好，那其实它也是法的意思哦，哈，这字根嘛，字根也是一样的哈。好，接着我们看第二个义哈，就是通达义理。请看264页。好，那这边它那个特色就是统一切法，就是统摄，统摄哈，所以把义理统摄了，哈，统摄就不失了。好，那如果义理能够统摄，而且进一步能够通达其他的义理，好，就贯通无碍哈。好，西是咒陀罗尼，咒陀罗尼。好，那这边有说到这个佛菩萨啦，哈，还有这些鬼神等等，都有自己的咒语，哦，那这个也有的也有很灵验，哦，好，那这个南传波罗蜜多有一个，其中一个波罗蜜多叫地语波罗蜜多，哦，地语，这个地语其实就是真实不虚的誓言了哈。好，那下面说到什么呢？菩萨所说的话能够兑现了哈，所以这个语言本身就有一种力量哈。世俗来说就是很灵了哈。好，这个跟密咒哈很相近。好，那这个语言本身有一种力量，在印度，印度他们很早以来一直，包括去到现在都一直对这个声音，他们觉得声音有一种特殊的力量，那表现为语言啊，表现为其他声音表现出来，这个就声音有一个体，有力量的这个体，就是声场嘛，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力量，所以这是印度很早就一直有的这种想法哈。好，那这个不过有时候哈，我对于这种声音有时候会用现在的科学的看法去稍微帮忙理解它。我之前有一个同学哈，他去日本读书。结果他跟他的指导教授，他的指导教授在研究什么呢？研究声音，也不单纯只是这个。他说有一种声音哈，对人最好，是什么声音呢？稻田的声音，就是稻田哈，稻田这样风吹过去哈，那个这样很低沉的，就沙沙沙这种。他说这种声音哈，对人体健康很有帮助，低频的。低频的声音，你看我们现在接触的都是高频的声音，对不对？哦，那个手机啦，哈，电视啦，等等都是在高频的，对不对？哦，那他们发现说，那个低频的对人体帮助也很大，另外，我这个都是指那个有看到的研究了，听到的。那另外这个也有人研究哈，人的身体哦。他就提出一个观念，我之前是不是哪里曾讲过？他就问说：“很奇怪哦，你看 心脏怎么是在这里，怎么不在头顶？在头顶是不是比较好？我所谓的比较好是血流会比较好，对不对？在头顶上，如果心脏这样打下来，这样流是不是很顺？怎么会在中间？哦，原来它跟那个频率有关系。在这里打嘛，对不对？你在这里打，你想想看，一根棍子哦，一根棍子，我在中间打，跟在旁边打，那个声音出来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我的人体是一根棍子，然后我在这里打，这里到头三分之一嘛，这里到身体不知道三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了哈，到下面到脚底四分之，三分之二了哈，三分之一跟三分之二。他说这个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哦，因为它就有不同的频率，好，而且是低频的，好，所以有时候想想看，你看有时候为什么就像我刚讲的低频的，有时候他们念咒语哈，你注意一下他们念咒语的，有时候他的故意怎样，用很低，嗡嘛呢呗咪吽，有没有用很低的这样，哎。对身体还是真的有些帮助哦，哈、哦，这也不是乱讲的哦，哦，这你从世间法来看，它还是有些道理的，哈、哦，所以这个声音的力量啊，哈、哦，其实有时候还是可以解释了，哈、哦，嗯，它确实有一些帮助。好，接着呢，看这个圣意陀罗尼，好，它跟证悟真理有关系。哦、是最上的。好，那下面小结了哈。好，这个四个宝藏，把佛法的珍宝保存在库藏，不失，记忆不失，贯通哦，一理贯通。然后咒语的力量哦，还有最究竟的悟入圣意，好，这个都是宝藏了哈。好，接着云何满众生？好，这边回答说：遍说令充满。哦，这个遍，这个遍，我们要先，我有去查一下它的字义哈。这个遍，通常我们一看到这个遍，哦，就辩论了、啊。其实它只是一个意象而已。它还有一个意象，就是明了、了解，或者巧妙，或者叙述说理，明白清楚。好、哦，所以遍说就是明白清楚的叙述。哦、事情或者理让别人清楚。好，那这样这个辩说、哦、你的解释了哈，让他明了就可以让众生得到、哦、也得到辩说、哦、好，就是四种辩、哦、四种辩。好，那这个好，下面一段呢、啊，主要说这个有的怎样，哇，说的很厉害哈、哦，但是说的头头是道，讲的很精彩，但是没有内容，哦，那有的讲的有内容，但是不很精彩，哦，好，所以这边说要满足众生哈、哦，还真的要这边是要四把刷子哦哈、哦，第一个是法无碍。好，法无碍主要针对事物了哈，种种事物能够通达。好，那这边就举这个像五蕴了哈，等等十二处了这些。B 主要在义理的部分了哈，刚刚是事物对不对？这边是义理。好，像什么呢？事物带背后的这个更深的这个义理。哦、无常苦空无我不生不灭，好，还有、为什么要布施啊？为什么要持戒？它的意义在哪里？好，这个都是义理的部分、嗯、好，那有的人义理不通，但是是怎样，哇，他很熟、哦、他讲无蕴，他还能够设法还知道的更多、哦、更清楚，但是义理就是他知道种种色，但是不知道色无常啊哈。好，这是义理没有通达。好，有的刚好反过来哈。好，悉持无碍。好，就是各种的言辞、啊、言语 迟早哈。好，对法的了解透彻，那如果说出来的话不够文雅哈，词不达意，好，这个就没有办法变成词无碍哈。第一，乐说无碍，乐说无碍。好，那这乐说无碍这边的解释哈，你看，随时能够随机应变，适应众生的根基。好，那这个乐说无碍哈，乐说无碍，你看这边就是随机了，简单的说就是随众生的根基了哈。可是在我们看一下注脚141哈，括号一哦，就看第四个就好。哎，括号一的这个乐说无碍，我们看括号一这边大智论卷25这边引文的最后一行，你看最后一行这边说什么？说有道理，开眼无尽。接着呢，意于诸禅定中得自在无碍。哎，多了什么？禅定有没有？哦，这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哈、哦，那其实还是可以去稍微会通了哈、哦。你要适应众生的根基，对不对？哈、哦。那有些人众生，有些众生他的根基除了言语的对答，有些众生的根基是禅修的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能够无碍，当然也是要必须要、哦、禅定能够自在无碍、哦、这样最好、哦、好，那接着我们来看266页、哦、好，所以你要先 A 跟 B， 就是法无碍跟义无碍、哦、充分了解之后，接着呢说明、哦、要用口才、哦、口才好还不够，还要适应众生的根基、哦、种种方法来说明，好，那这样才可以算是辩才无碍、哦、好，另外对于刚刚这个地语、哦、地语我们看一下，刚刚在264页、哦、264页那个注脚140，注脚140我们先看括号一、哦、括号一，好，括号一这边有十个波罗蜜，我们看第中间有一个十地波罗蜜，有没有？好，哎，对，哎，满，好，前面都是一个满嘛，哈，十地波罗蜜，哈，真实的十了，哈。那括号二，老师这边有解释，哈，地语就是实语，真实不虚的誓言。它跟发誓有一点点相近，好，那也是印度生信的。好，那这边说地狱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它要具备良好的功德，再从真实不虚的誓言产生力量。好，那这个其实在早期这个佛陀的时代，它还这种地狱还不明显，后来到部派才地语就慢慢多起来、哦、甚至到大圣本身故事里面就有这种地语、哦、好，那刚刚这边说地语的人要有良好的功德、哦、好，譬如菩萨啦，他自心清净，功德庄严，还有言行一致，好，他就依自己的誓言产生不思议事、哦、那类似什么样的誓言呢？我举一个例子、哦，举一个例子，譬如这边说，哦、佛啦、哦、这边其实这个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啦、哦、就是有一个这个外道、也不是外道啦，就是对佛没有信心的、哦、他听到佛是一切智哦，好，他就要跟佛考试啦、哦、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请佛去受供，请佛跟佛弟子去受供，那 他就想，试一下佛陀的功夫怎么样哈、啊。他就在食物里面放了毒，啊、他就想，如果佛是一切智真的那么厉害的话，他应该知道啊，他应该知道食物里面有毒，啊、好，结果，佛就去到这个也是去应供哈、啊。那佛就在两个场合。在两个场合试神通，让这个，啊、哦，让这个应供者这个外道知道佛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哦，哎，那也确实跟他讲，哎，佛确实是一切智了哈、哦。好，那后来这个外道看到佛的这个神通，他就相信哦，这个佛确实是一个厉害的人。好，那要吃饭的时候，这个外道就跟佛陀说。就忏悔说：“哦，这个食物有毒哈、哦，请佛跟各位尊者不要吃，他再去准备另外一套，啊、哦，那佛就跟他讲不用准备，就这一套就可以了，啊、哦，那接着佛就说：哎，贪嗔痴是世界中毒，佛有十法除一切毒，解除舍已，一切诸佛无毒。”以是食与故，毒皆得除。哎，像这样的一个语词，真实语吧？贪嗔痴是世界中毒，是真实语吧？哈、哦，那佛有十法能够除一切毒，也是真实语啊！哈、哦，啊，解除之后，一切佛无毒，所以以这个食语，这食物里面的毒皆得除。好、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哦。所以以佛的这个功德。哦、来让有毒的食物就变成无毒、哦、好知道一下有这个东西、哦、但是可能我们还没办法用、啊哦、好接着我们看266页、哦、好这个记诵我们一起念、哦彼父母是谁？亲族何等相？侍从有何相？言是智慧者，惠母度彼岸，助道法亲族，诸善根侍从，庄严于智者。好，那这边就是父母嘛，哈，还有亲族，还有侍从。好，所以佛法里面。菩萨、哦、就是还是一样跟刚刚用世间财来比喻佛法财对不对这边是以世间的亲族来比喻佛法里面、哦、的这个父母亲族等等、哦、刚刚是财嘛这边是人嘛、哦、好那这边我们看括号二、哦、言是智慧者、好就是这边说到，如果父母在了哈，家族兴盛，然后又出去又有侍从，好，就地位比较高哈，受尊重，哎，这样就是言氏啊，好，那反过来就没有嘛哈，好，那看括号三这边，好，佛说法有许多人，哎，菩萨啦、比丘、天龙八部来听法，好，就庄严的法会嘛哈。好，所以菩萨修行、啊、必须有所庄严。好，就世间熟知的人事来比喻。好，那什么是佛法或者菩萨？以什么来当父母亲族侍从呢？好，那第一个括号一哈，惠母度彼岸。好，那菩萨我们都知道嘛哈，以菩提啊无上菩提精进的友情。好，那267页说有智慧分明菩萨啊。好，所以主要还是智慧了哈。所以菩萨是用智慧哈来庄严菩提的。好，那 B， 那有说这个般若是菩萨母方便为其父哈。像生死轮回也有父母对不对哈？这个我们太熟了哈。好，无名为父，贪爱为母。那反过来， 我们要修行 也要有修行的父跟母、哦、好，那这边慧母度彼岸、哦、智慧是菩萨之母、哦、菩萨由智慧生。好，那般若是母，方便为父、啊、也有说般若为母，菩提心慈悲心为父、哦、好，那基本上还是以智慧、哦、为菩萨之母。好，看西，那不只是般若，不只是菩萨之母，也是佛母、哦、好，所以大般若经有一品叫佛母品。那不只是菩萨，不只是佛，二圣小圣圣人也是哦，也是由智慧而来的。好，那有智慧再加上菩提心、慈悲心、方便善巧，好，才成为菩萨。好，那声闻厌离心求个人解脱，好，这个小圣范围没有菩萨的气息。好，请看下一页啊，268、嗯、好，那这边说般若了哈，专属菩萨、哦、有经论这样提到、哦、当然是推众菩萨，也是推众般若嘛哈。好，那般若真正意义其实包含了这个慈悲心跟菩提心、哦、所以三心有时候我们分别来谈它、哦、是偏重说，那其实是三者、哦、是一体的、嗯、好，我们看括号二，助道法亲主、哦、助道法。好，那这边就是声闻的思、哦、念处思正勤等等37道品、哦、就是菩萨的亲主、嗯、好，所以简单说，如果上面的话、哦，慧母度彼岸就是智慧嘛，但是这个智慧又包括慈悲跟菩提心，好，这个是根本的母，菩萨之所生要靠智慧或三心。那他还有一些亲族也学这个声闻圣，也要了解这些37道品。好，我们看第六行，菩萨以般若为母，方便为父。好，菩萨的功德与菩萨功德最有密切关系，还是就是这37道品，借这个37道品来助帮助般若蜜多圆满。好，那37道品有认为是小圣法，那大圣也认为是大圣法，只是未接把它放在助道法，那帮助来导向大圣的波罗蜜多、哦、那还有四重、哦、诸善根是四重。那善根、哦、善根，好，那这边说到善根有几个、哦、几个，就 A 约跟约 A 跟 B 还有 C 来说、哦，那 A 的话就是约一般来说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好，三个。这个无贪无嗔无痴，那个无不要把它想成没有，它其实是一种对峙的，对峙。好，我引一个引几个几个简单的说明。 好，我很简要了哈，他后面还有一些说明，就特别谈他哈。无贪是贪对治，好，对治让我们怎样能够升起生的厌患哦，对世间，还有他的无贪的性质是无着哈，不执着了哈。那无嗔是嗔的对治，以慈为性。无痴的话是痴的对治哈。如实正知为性。好，那这边如实呢，如实正知知道什么呢？知道四谛，知道十二缘起。好，所以善根就是对治嘛。好，你越来越不执着，越来越有慈悲心，对缘起越来越通达，这个就是善根啊。好 ，B， 那就修行上来说，刚刚是就一般人嘛，一般人或多或少都有。好，修行来说的话，有信、精进、念、定、慧，五根。那五力也是信、精进、念、定、慧嘛，所以有根，然后增长之后就能产生力量，就是变五力嘛，好，信、精进、念、定、慧。好，那西大乘法的善根。好，那一切善法，不管是人天的、二圣的、大圣的，只要能够资助菩萨圆满这个，圆满这果的，都是大乘法中的善根。所以这个大乘法的善根，它范围就比较广，好，庄严于智者，好，菩萨以般若为母，三十七道品为亲族，诸善根为侍从。好，种种功德来庄严成就的菩萨，就是崇高伟大，可以受人天敬仰的菩萨。好，不，也不是因为 名为菩萨我们就尊敬他，是因为他庄严伟大，因为他有这些般若啦、三十七道品啦、善根，才尊敬他，有这些功德内涵，好，那还是因为有崇高的慈悲智慧了哈。好，那因为这边的内容比较简单哈，所以其实大家自己看，大部分都可以懂了哈，所以我的部分今天就到这边啊。那各位同学有问题吗？到这边或者今天的内容啊，其实当就我一开始说学习有时候从这个统摄来看嘛，从就像我一开始下午一开始上课先把大士紧那罗网所问经先从导师看到的统摄，他原来就是一个修行的次第嘛，那有时候也要看细的，就像什么像禅跟愧，我们很像懂，但是懂得又没有很深入，像这个三善根，这个透过这种论的说明，透过这种心所法的解释，这个就能够比较深入了哈。好，请。
把人家讲话的时候，要注意听啊！为什么要注意听？就是要尊重别人。这因缘之间关系是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共同体。不要说我比别人家厉害，这只要因为有这个对峙的那个有那个对立才会产生问题。如果说你如果有生命共同关系，你会注意听人家在讲什么，就是倾听啦。倾听才听得懂对方在讲什么。这是我们现在目前人类的共同的毛病。好，谢谢。
好，对你讲的 其实 也真的是世间的问题哈。那透过你的看法，也确实也看到，我们谦虚一点了哈，看到一分了，好不好？哈，没有办法像佛菩萨看得比较圆满哈。那这个共同体当然就是同体大悲嘛，对不对哈？不要把自己跟这个别人对立哈。但是，对对。但是这个共同体有时候也要小心哦，就是说那个观念哦，那个观念没有错，在我们世俗上来说 OK 的，好，但是如果你把它说为证悟的，把那个共同体视为是一种证悟的最高的证境，那就变成什么？变成梵，就是大梵天的梵。有一个至高无上一个共同的东西，这个的话就不是佛法的内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描述某些概念，也要知道说，哦，在相对来说，没错，这确实是正确的说法。但是在证悟来说，就不能存有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实体，不管是最大的，不管是最小，就不能。讨论了啊，所以啊，所以要你看导师，其实如果从我们刚刚看到的了哈，无争，对，就是说，如果了哈，如果我们都努力修学佛法，然后你对缘起的体悟深，我们每一个人对缘起的体悟都深。不会有问题的。可能缺乏对缘起的理解，这个也许会比较重要。讨论哦，讨论。这个也是重点，这个是重点哈。啊，是是是是。是是。哦。是是是是，所以你看无贪无嗔无痴是先对治嘛，哈，好，好，那，好，我，哦，好，还有一个问题，好，请，
法师，请问一下，刚才有讲到说外道供养佛陀。它是用毒的，可是佛陀一样可以把它吃下去而没有事情，对不对？但是佛陀他有说过，他成佛有两个最重要的供养，一个是那个牧羊女的乳糜，第二个是纯陀的供养。可是为什么最后纯陀他供养这个旃檀树儿，佛陀吃了以后却中毒，没有办法化解？这跟缘起法的相关联在哪里？谢谢。
哦。纯陀最后的供养，对不对？这个我会这样去看，我会从一个智者的角度去看，从智者哦。当我们刚刚讲那个故事，当然那个故事它有它的历史背景，我所有历史背景跟时间跟地有关系，因为这个故事其实是律典里面的，我刚刚引用那个故事。那律典里面引用，律典里面导师说，律典里面有很多本生故事啊，有很多这种比较为了要说明佛法的伟大哈，佛的特殊，它故事性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其他地方说的没有很多，好就是食物有毒，结果一个地狱之后就没毒，就没有啊，这个毒就不会危害，好，所以刚刚。这个人是外道啊，所以佛陀知道这种外道的特性，你就必须怎样，在事实的时候用特殊的方法，所以现神通啊，或者让他知道你用的毒没有办法毒害，这个确实也是一个对治的方法，因为他是这种外道根性。好，至于纯陀的供养，如果从缘起来看，师尊 也知道这个一切要归于磨灭啊，所以他在这个时刻视线身体败坏，好像，对啊，他在最后的时候，他知道，他知道时间到了，也必须让这些比丘，能够依法而行，不能只是依赖世尊，所以他视线这个病苦，不只是这个嘛，视线病苦，视线这个肚子痛入灭，我的理解会从他知道那个时间因缘应该是适合的，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事实上，如果以论来说的话，以经论来说，佛陀的神通他可以怎样？他可以延寿呢？他可以把他的功德怎样跟那个寿命可以转换哦？论点确实有提到了，当然这也算是比较特殊的说法，那也超乎我们一般我们认识的这个部分嘛，确实有。那佛陀可以自在，但是他却做那样的选择，应该有他的用意跟用心。所以我们如果从一切智者的角度来看，他就是说，我们对于佛的观念都会觉得至高无上，至高无上就会产生一个观念，他是无穷无尽的，不管能力，不管寿命，不管各部分都无穷无尽，这是后来的大众部的看法。可是导师的看法认为，佛他之所以称为佛，并不见得要把它视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反而他在最恰当的时候做出最适当的作为跟视线，最恰当的，这样确实是一个大智者，这样的一个佛就比较贴切人间了，所以也许用这个角度，可以帮助一下了，好，那，好，再一个问题吧，
因为不太舍得法师太早下课，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不管是在看《维摩诘经》或是《大树吉那罗王经》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头陀第一的大迦叶，有一点那个失去他原来在《阿含经》里面的相貌。那我想请问一下法师，您个人你觉得你相信大迦叶听到大树吉那罗王的音乐，他会如此的忘情吗？谢谢。
我用导师说的话来回答你了，导师说大圣经要会读，就是说大圣经的表现方式，有时候它会比较有一种意境的表示，艺术的表示，那一部分的表示，你要知道它要表示什么，就是说不要把它限定在那个人，你要把它看到他要表示出恶圣的不圆满。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是不是大家是在跳舞，我说那只是一个表示方式而已，是传说，不是事实。但是那个传说它代表的意涵，我们值得去探讨这个，这是大圣经一个很特殊的地方。那这种表现方式你其实反进一步要理解说，印度人的表现方式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看印度的电影，大概奇怪什么，没有几分钟就一群人在那边跳舞，有没有？什么宝莱坞有没有？奇怪，跳舞对他们就很重要，而且一定要跳。所以他们的表现方式不管是故事性的，不管是说理性的，我觉得都有他们特殊性。所以大圣经它的表现方式确实也不一样，但是就像我刚讲的，它其实要表现的就是恶圣还是不圆满。那恶圣不圆满其实在鼓励什么？大家要来学大圣啊。还有它一直经论里面一直要表现什么？智慧，表现慈悲， 对，大圣经几乎都在表现这个，所以还是要从它的最根本的方向去看它，而不要被那些被那些传说啦或者比较夸张的表现所限制住。我再举一个例子，你如果有读过，我们如果有读过那个文殊师利法门，对不对？文殊师利就早期的文殊师利菩萨的文殊法门的经典哦，文殊一出现都是怎么样？最高超的，从东方来，只谈圣意，不谈这个世间的。哦，可是奇怪，文殊法门后来发展发展到后来，怎么文殊菩萨那个变差了？能力变差了，还被怎样？还不够格，不够格听法，被移到什么大铁围山？怎么一个大菩萨到后来却是变成一个有点不堪？那我们就要理解说，他刚出现那么厉害，其实就是要强调大圣的这个核心智慧嘛，超圣的智慧，这个甚深的证悟，他意义甚深的智悟证悟，所以他从东方来，只谈圣意。可是到后来，为什么表现出来又是比较不太行？是因为他已经受到排挤了，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法门已经受到排挤，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别的法门觉得你那个法门不圆满，我这个法门比较圆满，所以表现上就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觉得，读大圣经，如果从历史，从这个时间，从时间，从地理上去看，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个发展是有道理的。你反而会用一种比较亲切的角度去看大圣经，而不会把大圣经视为一种哇，都是那么很高高到不太可能去理解、去接触，就比较不会。所以站在人间的立场，来探讨大圣经，我觉得导师就是用这个方向去做的。所以读大圣经，要读他的意境，不要被他的语句或者表现的这个部分给限制住了。好，我们赶快回向。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好，请。不过我再补充一下，像那个，像什么，我们最近读那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他就有事实的部分，也有参入的部分，可是那个五十三参走的路线，从历史上、从地理上都可以找得出来，所以他确实也有事实的部分，只是有些表现会比较夸张，请。
想请教法师，刚刚您在补充说明那无争的时候，您补充说明的两个方向，一个是内证，一个是外面的形象。那其实我起的依盖的地方是外面的形象，是随顺众生，与大家没有争辩哈。那我第一个依盖就是，那刚刚我们前面又谈到了这个蛮论呢，蛮论者哈，你说什么我都说对，那这样子他是不是就随顺众生？第二个就是想到导师的无争之辩，他既然有辩，是不是就不随顺众生？那这样子又怎么跟无争能够，也就是说对这两者之间稍微有点，我自己还是没有办法弄清楚，想请法师再进一步解释说明，谢谢。
好，就是说当然无争，根本的无争就是跟智慧相应嘛，就是缘起的，或者这个不生不灭。当你确实了知，好像有一个差掉了，确实了知世间的相对性，确实通达出世间的超越性，你再回来看世间的话，你会知道说哦，他讲的就是刚课本里面说的，他讲的 是世间的一面，他得到世间的一分，所以不跟他争辩，哦，是站在这个立场来看，啊，就是你通达了之后再来看这个小学生的作文，你就觉得，哦，他有部分写的还不错，哦，也值得鼓励，那这是佛法他从确实认识通达的角度来看，哦，可是外道的慢论那个角度他是怎样，他是知道世间的这个相对性，但是他又没有真正的透彻它，所以他那个随顺是怎样，他那个随顺就是说反正不确定嘛，就随便你了，啊，其实也是讲的都有道理嘛，哦，所以那个随顺是没有通达实义的随顺。那佛法的随顺，其实如果讲随顺的话，也许这个语词，有时候真的会混淆。佛法的随顺是说，哦，他还是缘起啊，他还是通达缘起的一分呢，啊，哦，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角度会是不太一样的随顺，哦，当然，如果说导师无争之辩的随顺，我的理解了，哦，我的理解。当你要谈比较深的法义或者谈论佛法的时候，诶，这时候你站在佛法的立场，你确实要回应他，但是你回应他，你又希望不要引起怎样无谓的这种口舌之辩，啊，因为 无谓的口舌之辩倒是太清楚了嘛，这种是没完没了的，因为你只要站在那个立场，你看到部分然后站在那个立场，那我也看到部分站在我这个立场，这样绝对没完没了，哦，所以导师通常就 你看他如果回应别人的文章，他回应之后他就怎样，他就停了，哦，他就把他认识到的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他那个表达又不是怎么样，不是，哦，一定不要你死，哎，不会这样，不会有这种，他是为了佛法而表达出来，哦，觉得 大概这样了，哦，好，我们回向了，哦，好，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也把今天的这个课程回向给所有的母亲，祝母亲节快乐。那也希望各位也能够找到另外一个母亲，是谁呢？波的，哦，答对了，太好了。好，谢谢大家。